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我们已经概览了足够多保罗的书信，这些书信普遍前半部分是福音教义，后半部分是福音应用，而且应用需要在福音指导下才有意义。但是今天接触腓立比书时，会看到非同寻常的变化，这封信不仅以福音为中心，还以福音的谦卑为中心，并且福音的谦卑是解开这本书信许多著名金句的钥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卷书的背景。早期教会会公认腓立比书是由使徒保罗所写的。腓立比是位于爱琴海北端的罗马殖民地马其顿的战略城市，是重要的中转站。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有描述保罗第二次宣教期间和希拉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保罗因异象前往马其顿并停留腓立比，他在城外找到聚会祷告的犹太妇女，带领吕底亚归主，他医治使女引发暴乱，和希拉一起入狱，后来神释放他们，使腓立比禁足一家悔改。腓立比教会诞生于患难和逼迫，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当我们阅读这封信时，我们要注意保罗狱中写信为福音受苦且有生命危险，但是信中却充满喜乐。收信人可能刚信主，因保罗监禁自身的患难和受迫害危险而惊吓沮丧。保罗写这封信有许多实际的原因，比如说，首先，他从腓立比教会接受了馈送，要为此感谢他们。这一点从第四章可以看到，保罗在第四章十八节提及，我样样都有，且有余以充足，因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所以，腓立比书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封感谢信，腓立比人没有忘记被神使用给他们带来救恩的人。第二个目的，保罗因为担心信徒们可能会因自己所受的捆锁和监禁而灰心丧气，所以特意写信告知他们自己最新的状况，并且给予鼓励。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读到，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以他自身的经历表明，困境反而推动了福音的传播。保罗还说，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消极的经历，实际上却能被神用来成就更美的事情。当我们知道像遭受监禁这样可怕的事情，神仍然能够掌管并使用它来荣耀自己，这会极大的改变我们看待今生的试炼和艰难的态度。那么第三个目的，他既想为自己的状况鼓励众人，也想为以巴弗提安慰众人。以巴弗提受腓立比人差遣给保罗送馈送，却生病几乎死去。腓立比人听闻后十分担心， 于是保罗写信安慰他们，还打发以巴弗提带着信回去。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谈及诸多的福音侍奉。不过这封信最重要的主题超越了这些环境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保罗写信着重强调基督走向十字架的谦卑，并敦促读者在效法基督的谦卑上取得长进。所以谦卑是今天的主题，耶稣是王，是神自己，是百姓元首，教会的头，死亡征服者等等。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平凡人，受不公正的指控，被无辜逮捕并当作罪犯处死。他谦卑自己是为拯救我们，荣耀父神。我们的谦卑反映基督的完美态度，蒙召为别人牺牲利益，如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谦卑既反映基督的爱，也证明领会了福音真理。保罗告诫我们，除基督和他的作为以外，不要以其他东西为夸耀，把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谦卑不仅仅是美德，更是遇见基督并被他所爱的明证。那么亲爱的朋友，这种谦卑如何显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首先第一点，在忍受苦难当中谦卑。保罗告诉腓立比人，基督徒显示谦卑的方式之一是为基督忍受苦难。在第一章回顾自己的境况时，他以自己为忍受苦难的典范。他认为自己受监禁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我受的捆锁已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且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他遭无辜指控和非法监禁都不重要，因为神借着他的艰难处境荣耀了自己，传扬了福音。保罗称对生和死都感到快乐，活着能为福音做工，死了便与基督联合。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腓立比书甚至是整本圣经的关键经文，或者说圣经对生命意义和基督徒对待死亡态度的最简洁的总结。接着他又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不知道该选什么，我正处两难，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更要紧。保罗即便面对死亡威胁，仍然关心腓立比人，这令人惊讶。这位腓立比人树立了在艰难当中为福音努力的榜样，原因在于谦卑。他清楚使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心传福音到外邦。所以能在艰难中因神的旨意喜乐。书信结尾的时候，保罗回到凡事忍耐的主题，他感谢腓立比人在行程中的帮助，还告知他们无论遭遇何事，神都关心百姓。他在第四章说，我无论在何境况都能知足，以学会储卑贱与丰富，饱足或饥饿，有余或缺乏，我都有秘诀，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希望腓立比人以及我们知道，要靠着神加的力量准备经受缺乏、饥饿和苦难。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不要自负，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本不配得，但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一切，所以要喜乐。如果你或者基督徒朋友正经历艰难，这些经文很有帮助。保罗提醒腓立比人安息在神里，在苦难中荣耀神。无论失业、是孤独、受试探，或者因信仰被嘲笑， 保罗的提醒，也是给你的信息。这是第一个显明谦卑的方式。第二个，在彼此合一与彼此扶持中操练谦卑，也显明谦卑。合一与慷慨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基督徒合一就会彼此相顾，而彼此相顾又会进一步建造和坚固福音里面的合一。我们回想一下保罗关于基督谦卑的著名经文开篇，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基督徒效法基督谦卑，我们应该搁置分歧，意念爱心相同，为福音彼此配搭。保罗早前说，希望他们有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在此，保罗认为，与基督相称的行为方式包含与其他信徒在内心、意念和行动上合一。保罗将合一的呼召应用到腓立比人具体情况当中。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当中，他告知他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第四章，他敦促教会中因为起争执关系毁坏的两个女人彼此同心，还敦促教会帮他们解决争端。他对众人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保罗的劝告表明，抱怨、争论、分歧、冷酷和说话刻薄是身体缺少合一的最明显迹象。你是否听过有人抱怨教会或者教会里的人，抱怨教会的音乐，抱怨教会的椅子、讲道或者人际关系，甚至表现粗鲁、说话刻薄？保罗示范了正确的回应方式，为合一向神祷告，劝告教会出面干预处理。合一需要努力耕耘，刻意栽培，教会在促进成员合一上担负重要角色。保罗在第二章开始讲述基督的谦卑时做了总结，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立比人效法保罗行事。接着保罗再次感谢腓立比人在福音事工上对他的协助和在生活上对他的照料，并且以此结束了这封书信。他感谢他们的关心和金钱上的慷慨供应，称赞他们素来慷慨，才有最近的馈送。在第四章十五节，他称赞腓立比人是早期唯一帮助他的教会，感谢他们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保罗说，腓立比人借着馈送和我同受患难，表明提供帮助和经历苦难有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活出了福音的谦卑。所以这是第二种表明的方式，在彼此合一和彼此扶持当中去显明谦卑。第三种就是在依靠神中谦卑。谦卑体现于合一与慷慨，但我们无法靠自己去效法基督的谦卑，仅靠自身意志力或者自身的力量，无人能长久忍受苦难为合一而工作，也无人能为福音与他人配搭。保罗提醒腓立比人，如果不依靠神及其救赎与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恩典，我们将寸步难行。这便是另一种福音的谦卑，也就是承认自身的罪与有限，学习依靠神，在信心当中仰望他的公义、供应与帮助。保罗自称是依靠神的榜样，他谦卑并非因在世人眼中无可标榜，相反的，他有完美宗教的履历。如果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四到六节所述，他第八天受割礼，属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律法是法利赛人，热心到逼迫教会，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但是呢，保罗强调 基督徒不靠着肉体，也就是说在救恩和属灵生命上不依靠自己。他承认自己没有从律法而来的义，反而追求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是福音的核心。腓立比人身为基督徒我们当知晓，但保罗仍然不厌其烦地强调，因为他至关重要。基督徒坚信我们沉沦于罪中，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接近神或者获得属灵益处，属灵履历也不能帮助我们与神和解。加入教会、奉献、助人、读经等等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属灵状态，使我们称义或者平息神的义怒。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方能实现，这违背了我们骄傲的本性。我们试图以自身努力博得神的喜悦，实际上是耶稣洗净了我们的脚。承认自身无力获得神怜悯需要福音的谦卑。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开启了神怜悯之门，唯有悔改并且信靠基督，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赐予因信神而来的义。我们谦卑地依赖神并非一劳永逸，从得救之日起便持续不断。在成圣过程中，也就是灵性生命成长和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将持续进行。这是来自神的恩赐，但同样需要我们努力和保持谦卑。保罗在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告诉腓立比人，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声明很伟大，所以他们可以安息在神的应许里，谦卑归荣耀给神。在属灵生命成长中没有骄傲自夸的余地，这是第三个显明方式，在依靠神当中去显明谦卑。还有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彼此成为基督的榜样中谦卑。谦卑驱使我们彼此成为基督的榜样，或者说是显明基督的榜样。保罗将自己当作基督徒生活的榜样，并劝勉腓立比人互相成为对方的榜样。这可能听起来有点骄傲，通常呢有人走来走去说我就是榜样，每个人都应该像我这样，会显得傲慢而不是谦卑。但保罗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基督是榜样，跟随他，若在我里面看见基督就跟随我。实际上保罗不是指向自己，而是通过自己指向基督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要让自己生活中的事成为他人赞赏和效法的榜样。需要有福音的谦卑，并且将功劳归给别人，而这正是基督徒所做的，并且这也是保罗所做的。在三章十七节他告诉腓立比人，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请注意，他所说的榜样不是他的宗教履历或者他所有的属世成就，不是的，他明确指出腓立比人要效法的是他对神的依靠，他的忍耐以及他的教训。保罗不只把自己当作腓立比人效法的榜样，他也敦促腓立比人成为别人的榜样。保罗的劝勉与耶稣对跟随者的指示很相似。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还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目标是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我们做基督的榜样或者说是见证人，既能向不信者见证福音，也能在教会中彼此鼓励。这不仅关乎所信，也关乎所行。注意耶稣和保罗对基督徒生活的描述，光本身就能发光， 无需与众人不同，成为基督的榜样，也不需要做与众不同的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是榜样，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应该与世界有别，形成鲜明的对比。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新约概论的第13讲，今天一起概览的是腓立比书。说起腓立比书呢，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腓立比书是说喜乐的。
对，有听说过，
是吧？所以今天呢，当我们用谦卑来概览腓立比书的主题时，会不会让我们感到很惊讶？
确实是有点惊讶的
啊，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这卷书是保罗的监狱书信嘛，
对，
然后提到最多的就是喜乐了。
嗯，
但是今天呢，当我看到说谦卑是这卷书的主题的时候，确实是被惊讶到的。
嗯，
当然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也看到保罗他写基督他如何的谦卑，这里呢还是挺突出，就还好。但是如果你说整本书都以这个为主题，我还是比较第一次听说。
嗯，但是他把谦卑作为主题，然后从四个显明方式去梳理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概括总结的道理？
不过我想呢，有时候这个喜乐跟谦卑它可能是一体两面。
嗯，
你比如说一个谦卑的人，他其实是比较知足感恩的，那一个知足感恩的人他就会比较喜乐嘛。所以这个喜乐跟谦卑在我看来，他可能有时候就是不是单一的，不说这个人只谦卑他不喜乐，也不会说这个人只喜乐他不谦卑。所以在这个里面他提炼出这样子一个谦卑的主题，我想一定是有这个作者他的一个用意的。
嗯嗯，是我们知道他这里面特别强调说谦卑呢有四种显明方式，对吧？嗯，那我们在具体的看这四种显明方式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最有体会的是哪一种？比如说他说的第一种，就是在忍受苦难当中去操练谦卑。
嗯，
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第二种呢，就是在彼此合一与彼此扶持当中去操练谦卑。还有第三种，就是依靠神，在依靠神当中去操练谦卑。最后一种，第四种，就是在彼此成为基督的榜样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去操练谦卑。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最有体会的是哪一种呢？
我想第二种跟第四种会比较多吧。
哦，第二种。
嗯，对，在彼此合一和彼此扶持中谦卑。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所教导的就是我们要合一，我们要相爱。那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脾气，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合一，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但如何去合一呢？我就觉得在这里就显出了就是谦卑的一个重要。
嗯， 嗯，
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主见，个人的意思，我们去配合，或者我们放下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在第四点，就是在彼此成为基督的榜样中谦卑。我们常常都听说榜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就很少听说就是希望或者是说要求别人来效法我的榜样，可能我是不太敢 讲这句话，但是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保罗他很勇敢地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想呢，他自己真正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榜样，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叫勇气。
嗯，对，因为他已经无愧于心了，
就是在成为基督的榜样过程当中，你们要效法我，就是不是效法我的模样，而是效法我去努力效法基督的样子。
对，
嗯，
思雨他讲到这个二和四，那其实我想这个一和三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容易去学会谦卑的。你比如说忍受苦难，可能对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觉得这苦难这个概念有点太重了，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似乎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环境，但事实上你如果是真的去思考什么是苦难的话，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受到别人的打击，经受这个挫折挑战，这其实也都是受苦。那如果我们意识到说我们是为主受苦，而且我们在这个受苦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不足，那所谓的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你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你才会去向神去求吗？那这样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操练谦卑，也包括第三点说在依靠神中谦卑。我觉得在依靠神中谦卑这个我的体会可能会非常的强烈，因为我自己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每一天我都觉得如果我不依靠神，我可能真的啥也做不了。我就是每一天我觉得当我去做每一件事情，我向神去祷告去交托的时候，真的是意识到自己有非常大的这种不足，所以我需要去依靠神。那也是在这样子一个感觉自己的缺乏、感觉自己的不足当中，我才能够去依靠神嘛。
嗯，
所以这个依靠神也会让人再去操练谦卑的功课。
嗯，我自己呢会觉得每一种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体现，但是具体到个人的话，它体现呢可能会有侧重点或者说多少吧不同。我觉得在依靠中操练谦卑是一个很直观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有的时候人们在试图依靠自己的膀臂去做事的时候呢，更容易滋生的反而是骄傲，就是我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依靠我的能力、我的方法、我的资源去解决我的困境。在这个时候人不太容易能够想到去依靠神，反而是当我谦卑的去寻求神的时候，当我努力的去向神仰望的时候，就是一个逐渐谦卑的过程。
对，
但是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人的很多时候的本能反应都是依靠自己。
嗯，
仿佛只有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在无所依靠的时候，在穷尽人一切的办法方式的时候，才想到了，哦，我还可以去祷告神，求神可以为我来开出路，这是人的本能反应。
嗯，
但是往往在这过程当中就操练我们谦卑，让我们去仰望神，去依靠他，去信靠他，也投靠他。
嗯，是的。
所以这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带着这样的主题，盼望大家认真去研读，也借着这卷书可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收获与体验。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要谦卑俯伏地在我的主面前，当我谦卑，主就赐我美好的恩典。一有两有三有四有数也数不原来谦卑就是一个大宝贝。